据美国检方星期二表示，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已经针对被控未缴交联邦所得税和非法拥有枪支等罪名，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但仲需要获得联邦法官同意。对此，拜登夫妇和前总统川普都对这件事做出回应。下面请听报道。根据星期二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已经同意对两项故意不缴交联邦所得税的罪行进行认罪。特拉华州地方检察官戴维·艾斯在比特拉华法院的一封信里面说，现年53岁的亨特·拜登承认故意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根据起诉书，亨特·拜登在2017年和2018年都获得了超过150万美元的应纳税收入。法律要求他为自己的收入缴纳超过每年10万美元的所得税。但是这些都是轻罪，每项最高可被判入狱一年。通常情况下，如果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遵守交易条件，这类协议可以要求撤销相关刑事指控。另一方面，根据艾斯提交的文件，亨特·拜登仲同意就非法吸毒者或吸毒者持有枪支的指控签订所谓的审前转移协议。这一协议同样仍然必须得到联邦法官的批准。外界预计亨特·拜登很快将在特拉华州的联邦法院出庭，并承认有关税收的轻罪指控，但是除非最后一刻发生意外，否则亨特·拜登没什么可能被判入狱。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熟悉亨特认罪协议的消息人士说，检察官艾斯同意向法官建议亨特因为税务犯罪被判缓刑。针对亨特案件的最新进展，最近被指控犯有37项罪名的前总统川普表示，关于亨特·拜登的信息表明司法系统已经被破坏了。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上面写到，我们的司法系统已毁，腐败的拜登司法部只是通过给亨特·拜登一张交通罚单来洗脱长达几百年刑罚的责任。而白宫发言人山姆斯则代表拜登夫妇就这件事发表简短声明说，总统和第一夫人都爱他们的仔并支持他，他在这里持续重建自己的生活，我们对此没有进一步评论。星期二，三名被控参与中共政府猎狐行动的男子被法院裁定有罪，包括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郑松英、朱勇和一位美国私家侦探。他们参与了针对一名前中共官员徐俊的恐吓策略，而这名前中共官员目前在新泽西州过着隐居生活。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克马洪和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郑松英和朱勇被指控参与了针对一名前中共官员的恐吓策略。其中朱勇被裁定犯有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跟踪、跨州跟踪、串谋和串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等罪名。郑松英则被裁定犯有跟踪罪和串谋跟踪罪。除了串谋充当外国代理人一项罪名被判不成立之外，私家侦探麦克马洪被指控的其他罪名都被判决有罪。中共的猎狐行动是一项近十年前启动的计划，北京将其描述为追捕和惩罚逃犯的行动。美国当局认为这些行动有时构成跨国镇压，在这些行动中，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骚扰、威胁和压制居住在外国的批评者，就好像本案被跟踪和恐吓的前武汉市官员徐俊，他和他的屋企人在2010年搬到新泽西州郊区居住。徐俊说，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共的攻击目标，是因为他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产生了矛盾。 而充当猎狐行动恐吓人员的郑松英曾经去了徐俊的屋企，留下了一张威胁纸条，表示如果你愿意回大陆坐10年监，你的老婆仔女没事，这件事可以到此为止。对此，徐俊通过法庭翻译作证的时候说，在我看到这个之前，我觉得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只是对我的精神威胁，但是当我看到那张纸条的时候，我意识到它已经成为一种人身威胁。检方表示，朱勇、郑松英和麦克马洪都参与了长达几年和多管齐下的努力，以促使徐俊返回中国，但中共仍然没办法正式强迫他回去，因为中共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这个星期四，拜登总统即将在白宫以最高规格的方式接待到访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并为莫迪举行隆重国宴。外界注意到华府这次升高对印度的礼仪规格，显示出在印太地区和国际情势不断发展下，美国已经将印度视为越来越重要的伙伴。下面请听报道。这个星期四，拜登总统将在白宫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印度总统莫迪的对美国国事访问，并为他举行国宴。莫迪在出发之前发表的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次访问是一次扩大美国和印度伙伴关系深度和广度的机会，美国的邀请亦反映我们两个民主国家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伙伴关系，并强化了我们基于共享的民主、多元化和自由等价值观和理念所抱有的信心。二十几年来，历任美国政府都将印度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伙伴，从克林顿到小布殊、奥巴马以及到川普，这些美国总统都曾经先后飞行15小时前往新德里访问。拜登总统之前只是向两名外国领导人发出过这样的级别最高的做客白宫的邀请，一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另一名是南韩总统尹锡悦，他们都是美国盟友的领导人，但是从未有一位美国总统好像拜登这个星期给予莫迪这么高规格的礼遇。白宫所能给予的最高尊敬和礼仪全数尽出，包括抵达到离开的时候会有仪仗队迎送仪式、隆重华丽的国宴安排，以及在与白宫一街之隔的布莱尔国宾馆住宿。外界认为拜登为莫迪铺上红地毯和高规格接待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加强印度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共的作用，二是鼓励印度逐渐停止采购俄罗斯武器，同时亦显示在战略合作伙伴上印度的角色对于美国来讲越来越重要。美国总统拜登6月20号表示，人工智能 AI 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风险需要得到解决。拜登还补充说，他将寻求专家的建议。拜登预计还将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相关话题。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20号在加州旧金山召开人工智能 AI 会议的时候说，未来10年将会看到比过去50年更多的技术变革。拜登说， AI 已经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通常以一些人没有注意到的方式驱动技术变革。AI 将改变教学和学习的方式，并协助解决疾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拜登说，我的政府致力于在保护私隐的同时维护美国人的权利和安全，解决偏见和错误信息，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在发布之前是安全的。拜登星期二会见了包括人道技术中心执行主任特里斯坦·哈里斯、算法正义联盟创始人乔伊·布兰维尼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罗布赖希，和他们讨论人工智能。在 OpenAI 的 ChatGPT 发布之后，近这几个月来 新兴技术经历了投资和大受消费者欢迎的繁荣，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减轻新兴技术的危险，全球监管机构亦在努力制定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规则。该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创建文本和图像，其影响已经与互联网可以相提并论。拜登最近还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讨论了人工智能问题，包括英国首相辛伟成。辛伟成的政府将在今年迟些的时候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安全全球峰会，预计拜登将会与正在美国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讨论这一话题。上个星期，欧盟的议员他们同意修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人工智能规则草案，旨在为从自动化工厂到自动驾驶汽车再到聊天机器人等各种技术制定全球标准。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出现全面下滑，美国智库警告中国经济放缓恐怕会增加台海冲突风险。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则对本台表示可能性不大，下面请听报道。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失去动能，疲软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显示出再度承压的迹象，创落历史新高。近日陆续有消息指出，中共政府计划采取重大措施提振疲软的经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对本台表示，北京当局后续一定会进一步加大投资，不过习近平现在亦在度紧缩整个地方的财政纪律，所以稍一不慎可能会频繁的爆发地方的债务违约，就会变成一个社会的动荡和信心的不安。王国臣说，第一个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需要严格控制地方的隐形债务，然后他的机构改革又切断了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的连接，所以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没有额外的钱可以去入住到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大部分都要拿去填补债务的黑洞。所以可以看到他们通过国有银行来协助地方的债务进行地方的基础建设。第二个是中央在三月的时候就发布后续的地方再由中央来管理和代为发行。第三个是最近可能会酝酿新一轮的特别国债，来填补整个因为偿还债务而没有办法进一步投资。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中共政府后续应该会进一步加大投资。由于中国的经济日益低迷，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20号提出警告说，中国经济进入漫长的放缓期，可能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安，进一步诉诸民族主义，增加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王国臣认为台海危机是个老问题，在台湾政府各相关部会或单位开会都会讨论过这个议题，事实上是两个极端的看法。王国臣说，第一个极端看法是说，在大陆经济不好的时候，可能透过台海议题武统台湾来转移施政不力的焦点，这一种比较偏向西方的那种战争边缘理论或者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摇摆狗理论。另外一个是从中共的观点出发，他以前几次的战争都是领导阶层相对稳定的时候，比如越战或者是韩战，领导人威望其实都挺高的，不是说领导人威望低的时候先发动越战和韩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没什么可能在领导威信不够的时候透过发动战争来转移焦点。当然顺着这个逻辑来看，在清代或者古代那种专制帝王的时代，通常你发动战争调动军队，那个窗口可能不是指向台湾或者是他们宣称的敌人，而是自己的领导阶层，因为他的权力亦不稳，军队的调动 给予他们革命的机会或者是政变的机会。王国臣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还未到一番两瞪眼的地步。他认为中共现阶段会透过武力侵犯台湾来转移焦点的可能性不大。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